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来到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好，今天我们就继续我们的线上团契的时间哈。啊，其实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共读工作的意义这本书，其实我们也各自都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收获和感想。
嗯，
觉得特别好的事情真的是我们能够在当下这个环境里边，就是我们透过提摩太凯勒牧师这本工作的意义这本书呢，能够来获取一些支持或者说一些指导吧。
对，这本书越读呢，我就越觉得在你工作倦怠的时候，
嗯，
再拿起来翻一翻，会有一些新的
发现，
新的力量注入来。
那当然呢，上一次我们也其实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负面的篇章，就是工作带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开始的这个篇章第七章里边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不光是所谓的认清楚工作的一个现实的处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工作是不是能够使我们主动的去做一些可能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一章的标题叫做工作成为谋私工具。
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太有感触了。
不是你谋过私。
我谋过私。
你还别说，就是我们不深入的去，即使我们不深入的去读这一章，我们看到这一个
标题
工作成为谋私的工具，其实第一感觉就是，哦，是不是在工作的时候摸鱼了，还是在工作的时候贪污了，还是拿了什么东西回家。
我比较好奇赵云要说的那个谋私是什么。
因为在信主之前哈，工作成为谋私的工具，我觉得太正常不过了。
工作不拿来谋私干什么呢？
甚至说在这个职场上面，你任何的一个角色都有可能为自己谋私。那就更不要说有一些能够看得见的谋私的一些岗位了。
但我们认真读这章就会发现，这个谋私非那个谋私，当然那个谋私就真的也是谋私。
当然
我绕口令是吧？
当然我刚才说到的那个谋私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些罪。
对，
可能是物质上的谋私。但是我后来去想，有一些觉得，哎，我是为了公司才这样做。只要深挖的话，它里面还是有一些私欲的。
对，
还是再去做一些偷窃的。
没错。其实赵云刚刚的，我觉得他算是一个类似于抛砖引玉
啊，
把一些我们在职场当中看到的现象以及自己的一些经历呢，就是抛出来之后，刚好就能够带出今天我们在书里面要读到的内容。因为提摩太凯勒牧师带我们思考的其实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在处于职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面对工作的时候，你是什么样一种的心态，它可能将来会引致什么样的结果。
对，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呢，前段时间呢跟一些朋友聊天，就是特别说到现在在大学里边啊，有一些专业呀，它的犯罪率是很高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是财务吗
？IT 吗？
哎，差不多就是财务类的、金融类的。就是很多人呢说，有一些可以说甚至叫知名的高校
啊，
就是以财会专业、金融专业为主的这样的高校。他们有很多人是可以在监狱里边碰到校友的。就是你就知道他这个行业或者说这种职业，试探是非常大的。
对，
当然这个呢真的某种程度上是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叫什么 好像一个道德良心的标准。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哎，这种事儿我们不能做呀，我们不能怎么的。但是我记得之前冰燕还分享过身边一个朋友的例子嘛，对不对？
啊，对，
也是有这种这方面的挣扎。
嗯，
但是确实在你没有信仰的时候，或者说你对信仰认识不够全面和正确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在这方面呢是没有分辨的能力，也没有胜过的能力的。
嗯，又或者说呢，会觉得这个不谋私，不为自己，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就是你不傻子吗？就会觉得你不谋私才是不正常的。
对对，
甚至在职场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清洁的，
你那么刚正不阿，
你那么刚正不阿，你那么清洁，那不好意思，你不要坐在这个座位上了
啊。
对，
他甚至要把你排除，
对，因为
要排除异己，
就是大家都这样子，
对，
但是你不跟大家一样。
就成了一个例外。
对对对，尤其有的时候呢，甚至还因为可能单单因为你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大家的利益的时候，
嗯，对，
这个其实确实是我们很需要面对的一种挑战。
对，那其实我们谈的这些都是看得见的，
没错，
思看得见的谋私。
是，
那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这本书的这一章里面讲到工作成为谋私工具，他其实讲的这个谋私是看不见的，
一些隐性的。
对，
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举到的是创世纪这里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
嗯
啊，其实包括一些非信徒都广为传播的叫做巴别塔的故事。
是，
嗯，在我起初读圣经的时候，虽然我得到一些所谓的基督教神学上面的教导是说，哎，人要如何的敬拜上帝，顺服上帝，人不能骄傲等等之类的，在之前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仍然有一点不解。
哦，
这个不解就来自于说我某种程度上我认可他们的作为。
哦，是吗？
就是我觉得也没犯啥大错，就是不就是集合了大家的力量，然后呢还说是什么呢，免得将来我们大家分开了，所以我们建一个通天的塔，这样子呢无论到哪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什么事儿呢，就因为我在生活的城市里边有一个特别高的楼，然后呢之前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他的妈妈原来是在老家生活，然后呢后来到这个城市来呢不适应，有一次呢真的走丢了，走丢之后呢就找不到方向，也没有电话，打不了电话联系人，然后他就看见那个高楼，就是沿着那就按着那个方向就一直走，
就成为一个地标了，
对，就找回家了。我觉得有个这个标志。
我怎么突然觉得李诺这么可爱，这么天真，
天真。
在这件事情仅此。我可能从小被教多了，就是不要骄傲，所以我一读到这里我就明白了
啊。
太害怕骄傲了。
对，我不知道赵云你有什么感觉，就是读到这处经文的时候。
读到这处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不认为神是最大的，他们还是要超越神。
嗯，对，其实从这个言语包括他们这个的行为来看，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骄傲啊各个方面的问题。我在读创世纪，亚当生了亚伯该隐他们之后，后来生了赛特，直到这时人们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
哦，
就是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会有些感触，我们以为的他们应该跟神有很紧密的关系的，但是呢你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嗯哼，
所以我现在再回想起来，为什么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呢神又赐给以色列人律法，然后神给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说，你要将这个律例典章啊，就是戴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无论你起来坐下躺卧行走，这就引向我们今天要谈到这个内容，就是你的这种自私，你的这种骄傲，其实它就是与生俱来的。
对，其实我最开始自己读，包括一直到读提摩太凯勒牧师这一段话之前呢，我只是觉得骄傲而已嘛。
是
就是当然人都有骄傲，
对，
但是我认真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啊。
嗯嗯，
他说工作变得徒劳无益且毫无意义，原因之一是人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将工作及其好处作为衡量个人意义与身份的主要依据。
嗯，
其实还是一个自我想要证明嘛。
对，
透过工作，
就是以前我可能只是觉得哦，人骄傲了，神要 就是要拆掉人的
骄
傲，
骄傲是罪嘛、
哦、对、
嗯、
但是我当我去读这个关于工作，就是工作成为我们自己心里面那个想要证明自己价值的东西的时候，
嗯，
我才觉得那是一件很大件事。
对、
可能以前觉得骄傲也还好吧、
哎、
只是骄傲而已。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我觉得借着这个内容的探讨，我们也可以展开的来思考一下，
嗯，
关于神对人有罪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和处理的方法。
嗯，
我们常常呢会这样形容和表达，我们说罪是什么呢？罪就是偏离的神的创造。
嗯，
罪呢就是不去顺服神的旨意、
嗯、
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的。
OK，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但是本质上，我们请注意、
嗯，
这个偏离、这个不顺从，它背后呢带来的其实就是我们个人生命极大的亏损。
嗯，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一定是比所有的事物都更恨恶罪的才对。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亲近罪，或者说我们不排斥罪，甚至我们常常在罪里挣扎呢？因为我们只停留在了罪是神所不喜欢的。
哦，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亏损。
对，当我们不意识到罪对我们的个人生命有带来多大的伤害和损害的时候呢，我们就总会觉得，虽然我愿意听神说的，说神呐、啊，你来洗净我的罪，但是呢，我只是想要以此换取神的祝福和救恩。
所以我们只是觉得犯罪是亏缺了神而已，没有亏缺自己、
嗯、对啊，
所以我们无所谓嘛我们觉得最终之乐还比较享受、
哎、对，就是这就是神说的，如果你没有将来的指望，你活得还不如现世之人呢。
其实我觉得李诺刚才有说到神啊，请求你来洗净我的罪。
嗯嗯，
有可能这个人他在说的时候他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罪在哪里。
嗯嗯，
所以呢他是真诚的认罪悔改，因为他也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嗯嗯，
那有一些人只是嘴巴上说，神啊你来洗净我的罪，
对，
但是不知道罪在哪里，只是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就我应该是个罪人，
对，我应该是个罪人
对，
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出现在哪个点上，他不知道，他只是说，神啊你来洁净我、
嗯、
洗净我的罪。
是的，
嗯，
我理解李诺为什么提到这个罪，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罪对我们自己是一个亏欠，我们觉得无所谓、
嗯、
跟这个工作，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亏损。
是的，
其实是一个道理吧，就是我们把工作变成为自己立名或者是谋私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是一种亏损。
对，
这个谋私不是谋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亏损。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讲，作为基督徒来说，我相信大家都认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受造本来就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嗯，
那么基于这个点来说呢，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件事儿，我们本身这个价值和意义不来自于任何其他的受造的事物。
要意识到这一点
好难，
很难，而且你要真的记住它活出来更难。
对操练是一个最大的
难题。就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很多人告诉我了，我自己也告诉我自己、嗯、
对，
可是现实当中活出来，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后面也讲到，
嗯，
我们会把从工作当中去获得那个价值感，帮助我们积聚权势感和安全感，
嗯，
掌控自己的命运。
对，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我们说试探和诱惑。
诱惑，
对
对，
嗯，
这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今天很多人在传说一些所谓的叫职业规划的可行性的问题，因为大家总是觉得这个大环境不好嘛，
嗯，
我再去做规划，我比不上这个环境变化的快啊，
嗯，
那所以意思是说，会有一些观点说，人不需要再做什么职业规划了，因为你计划赶不上变化
啊。
这个核心是在于什么呢？就是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你计划了不一定成功的。
嗯，
然后当你失败了之后呢，引发了这个结局，可能会导致你更加的沮丧和失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工作当中去寻求价值这件事情来说，从本质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它诱惑太大了，因为、嗯， 我在工作中得到成就感和安全感，好像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
对，就是他离得近嘛，
看得见摸得着。
对，他离的就是那个好做食物，就是
看到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对对对对，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用创世纪啊11:2-4这里说到，哎，人要建巴别塔这件事情，他提取出一句话叫做为自己立名这件事儿
啊，
好重要，好重要。我包括近期跟一些朋友，差不多都是我的年龄上下的吧，就跟大家聊的时候，要么有些人呢是有很清晰的目标，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要么呢干脆就是没有目标，心中是有一个隐约的模糊的意义感，觉得我人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又因为这个模糊的不知道，就导致我现在的生活过得就特别没有一个所谓的思路，没有所谓的这个稳定感，好像环境一变我得跟着变，然后我也不知道将来要去到哪里，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呢，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犯罪之后的那种迷茫。
嗯哼，
我们屡次的提到创世纪里亚当夏娃那个状态，我们知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瞬间第一时间反应就是，哦，我看见了彼此是赤身露体的，然后我们遮盖起来，这种羞耻感表面上看来是很明确的信息，但其实就是一种模糊，一种迷茫，因为他再也意识不到那个神所创造那个初始的那个美好是多么的确定和准确。他开始觉得这是一种羞耻，他开始觉得甚至这是一种败坏。当然罪带给人的影响是很复杂的，绝对不是单方面的，但是从这个角度再带入的他们躲起来这件事，你就知道人他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模糊迷茫。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撒旦也会利用这样的各种事物，包括工作在内。即便我们前面都强调过，提摩太凯勒牧师也提醒过我，工作是神原本所为我们设立的，或者说这是神的本性之一，但是呢撒旦也会利用这件事情试探我们。你看你好好工作就可以找到价值了，对吧，你只要努力工作，证明了你自己的能力，你的意义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总结了一下哈，他说创世纪前11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工作性质的转变。
对，
就原本人应当在工作中以感恩之心善用自己的恩赐，如今却苦心经营以创造自己的价值。
对，这就是一个很虚幻的梦的感觉，就是你永远达不成目标的。
就是我觉得他让我很简单的理解了上帝给我们工作的本意是善用自己的恩赐，就是存着感恩的心，那是一种很美好的状态来的。
是，
但是现在呢却是苦心经营以创造自己的价值。以前会觉得创造自己的价值很正常啊，
对，
这个很正哦，很正能量，
满满的正能量。
对，但后来才发现不对，因为我们做不到，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失望，不断的被卷，不断被对比，不断的发现自己是很失败的。
对，
又或者说即使我好像成功了，但是却陷入了另外的试探当中。
当我们提到这个巴别塔的故事，当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到为自己立名的时候，他就想跟我们传递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很容易在工作当中呢做自我崇拜。这个自我崇拜呢，我觉得它可以分两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个思考呢，就是我真的是为自我来努力来崇拜我自己。尤其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成功人士的时候，年纪轻轻或者说这个事业正盛的时候就为自己著书立传呢，就是对吧，这可能是一种自我崇拜。还有一种呢是人的崇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崇拜的是人，
人的能力。
哎，以前我们听到有一些标语什么人定胜天呐、之类的，对吧，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人做不到的。
对，
对吧，我记得前几年有比较火的一个科幻电影，其实它是小说来着，流浪地球。对吧，这部电影最精彩的部分或者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太阳要爆炸了，那地球怎么办呢，我们又没有足够的逃生的这个飞船。所以呢我们就在地球上安装发动机让地球流浪，把地球当成一个载具或者是逃生的工具
啊。
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
嗯，
我甚至觉得如果给这个现代科学足够的时间，
嗯，
这件事也真的有可能可行
啊。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究竟要逃到哪里去才真正能够找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或者说那个平安是一个最小的东西，
嗯，对， 对， 对，
你逃到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
对，我相信就是尤其是在一些进化论的理论里边，他都会强调说古人尤其是从猿人进化到人的时候，他这个过程当中，哎呀，我怎样适应大自然，我的那些技能是怎么样被大自然逼迫出来的，我为了逃避这个大自然的危机，我是怎样怎样之类的。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对人的能力的崇拜，因为你总是会觉得比如说什么钻木取火，哎，人有这个智慧啊，人可以造字，人又可以做这个。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所歌颂的人类早期的那些发明看起来很简陋，但是你要知道它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啊，就如果没有那些东西的话，现代科学是不能发展的。
嗯，
所以为什么要追溯那些，其实就是对人自我的崇拜。
嗯，
所以包括历史上的这些所谓的各种事件的梳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这件事。
嗯，
包括我想想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在我们的信仰里边也是如此。我特别欣赏一位宣教士叫戴德生啊，
嗯，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是，
那他为了中国的福音事工付出了一切，他自己的生命，他家人的生命，包括他创办的内地会也是如此。他曾经是这样说一句话，这也是他的名言，他说，若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若我有千万英镑，绝不留下一块不给中国。表面上看这句话就已经足够让人热血澎湃了。
嗯，是啊，我就是听了他的话还有他的故事，我就会觉得
很
热血，
对吧，很热血的。但是好在他还有最后一句话，
嗯，
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
嗯
嗯，
就当我听到最后这一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今天我们所做的是为什么。假如说真的他所说的话只留下前面的一部分，他很容易会被塑造为一个
神话，
神话或者叫宣教圣人，
嗯，
这样子的存在。
嗯，
但是当他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他这样大的爱心，他这么强烈的这种负担，是来自于他对神的回应。
是，其实在听很多宣教士故事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是很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就带入进去。
对，
嗯，
因为觉得他们很有成就啊，
嗯，
就是他们做到了呀。但是慢慢的不断的对他们的认识，还有对神的认识，对他们生命的认识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很有成就的宣教士，他们的生命都是很谦卑的。
嗯，
对。
而且呢，你会发现他们过得其实都不咋地
或者就是在当下呢，其实没有那么有成就的感觉的。
对，就是现在的人看来你会哦，这服侍神的人不应该就是
大富大贵，
嗯，不要说大富大贵了，至少是一生平安吧，
嗯，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对啊。但是其实当中有很多失去儿女，
嗯，
失去伴侣，可能是孤独终老，其实还挺惨的。
对，
但是他们做的却是充满了神工作的果效的。
是的，是的。
嗯，
所以今天我们再看到提摩太·凯勒牧师引用巴别塔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他这个有一个思考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分散在地上。那巴别塔建造者的建塔动机是什么？他说，如今大多数雄心勃勃的上班族的工作动机又是什么呢？他说，第四节呢，做出生动的回答，就是这个动机呢，至今没有改变，那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赢得权力、荣耀和自主性。
我们不是常常说退休吗？
嗯，
就是想要得到那个自主吗？
哦，对对对，哦，我理解错，我以为你说退休会的退休。
哦，不是，是
是工作上的退休，
工作上的退休，我就可以自由，我可以不上班，或者我想去做其他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就是早年间有一部电视剧叫《神话》，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是胡歌版本的《神话》。
我看过电影。
对，那里面呢有一个角色呢是赵高， 赵高呢这个人呢从前呢是不出名的，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赵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宦官嘛，所以呢当他们穿越过去之后呢，他们就试图要找到赵高这个人。
哦，
后来找到了之后呢，发现这个人呢很差劲，没有自己想象那么强。
哦，
但是呢机缘巧合之间，就是跟着主角一起穿越这个人呢，
嗯，
他也被就是别人淹掉了。然后呢他经历了，尤其是经历了许多那种人情冷暖之后，他就说我就是要一步一步一步的爬到那个最高的地方。
嗯，
他最后他说我就是要做赵高。
嗯，
我看到这个词，尤其结合他那个剧里面演的那个表情的时候，我真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呀，只不过是他演出来了而已。
嗯，
但事实上就像田培赖凯勒牧师说，我们无非只是想要那个权力、荣耀和自主性。
嗯，
那个权力、荣耀和自主性尤其很重要的点是在大家作为都是人的群体的这个基础上，你会发现这些是压迫别人、牺牲别人所带来的。
嗯，
不是公平带来的。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质疑这个世界不公平，但是我们渴望那种公平啊，很多时候可能只是自己享受。所以我看到这个权力的时候，你注意啊，它中文这里用的权力是力量的力。
嗯
嗯，
我过去读过一本书呢，它提到了两个词，一个是权力，是利益的
利益的利、
嗯、
一个是力量的力。他说权力跟权力是不一样的。
嗯，
对，
权力呢是你本来应该享有的，比如说我们有这种就是是权力利益的利的时候呢、
okay.
他说你本来应该享有的，你有这个资格、
嗯、
就好像我们人作为受造物是上帝创造的、嗯、我们是有权力的，我们在上帝那里都是有权力的。
嗯，
但是呢当你换成力量的利的时候呢，
嗯，
它是通过武力来达成的。
嗯、
他说为什么会出现战争，就是因为我需要剥夺别人的权利，那个利益的利、
嗯、OK，
当你用你的权利去压制别人的时候，这个利益的利就会转变成力量的
力量。嗯，
所以它就充斥着这种剥削。
嗯，
然后呢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词叫做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
啊、哦，
它其实就是这里说的荣耀。
嗯，
就是一个将军一个人取得了什么事业，
嗯，
表面上看起来很辉煌啊，
嗯，
但与此同时带来的就是数万的尸骨。
嗯，
因为你要达成这个目的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
是，
我们今天回到个体来说，我们不会那么的宏大的，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因为你对工作有不正确的期待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牺牲很多东西。
嗯，
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了，牺牲你对自己的认识了，牺牲你的人际关系了，牺牲等等很多东西，然后最可怕的就是最后你还换不来这什么。
这个就是我想起后面提摩太凯勒牧师引用了 C.S. 路易斯他在返璞归真中的一段话。
嗯，
跟你说的这个有一些关系。他说现在你需要明白骄傲从根本上是竞争性的。
嗯，
他生性喜欢竞争，傲慢不以拥有为乐，只以比旁边的人拥有更多为乐。
对，
我们说人们以富有、聪明、漂亮为骄傲，其实不是，他们以比别人更富有、更聪明、更漂亮为骄傲。
嗯，
这荣耀也是一样的呀。
对，
我比别人更高。
对，
我比别人更荣耀。
是的。
对，无论是骄傲还是荣耀，我觉得它都是畸形的，就是反映出来他的行为，
嗯，
就
他的心理也会很畸形，在关系上也会很畸形。
我们又回到那个很原始的话题，就是罪嘛。
嗯
嗯，
当我们心里面，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心里面就是渴望比别人超越一点，
对，
我才能够有存在感。
对，
就对比。
以前呢是在社会学上，尤其是中国这种乡土文化里边，社会学上有一个观点
啊，
他是说呢，人们呢不是怕别人过得好
啊，
是怕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嗯，
就是大家都惨，大家都苦，没什么。
嗯，
啊，或者大家都有也没什么。
嗯，
所以你会在，尤其在农村里，我不知道毕业会不会有这种发现呢？
啊，
你们家三层楼嘛，
嗯，
我们家三层半，
嗯，
我们家四层，对吧？
会啊，
对吧？
都会有对比的。
对对对对，现在在一些农村里边比较显著一个现象，就是看谁家门口停着车。
对
对，然后你哎，你们家十几万啊，我们家二十几万，就是这种。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就是这种竞争性的，
嗯，
表面上看来真的无伤大雅，就是我有这个能力嘛，对不对？
嗯，
我就是炫耀一下，证明一下，没什么。但是呢，长此以往，就是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负面的引导吧。
嗯，对，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这些的分析，让我们也是去认识。为什么我们在工作当中会陷入那个谋私？
嗯，
其实这些心理或说这些现象，这些犯罪之后我们人的那个发展规律，
嗯，
好像都是差不多的了。
对，
我在看到这里面有说到建造巴别塔的人通过工作利民的原因也好，或者是背后的这个驱动也好，
嗯，
我想到的就是世界上他没有信主的人，
嗯，
因为他们是在罪的辖制底下，
嗯，
那我们光明的群体，光明的儿女有没有去除掉心里的巴别塔？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已经信了主的，已经重生得救的，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上面，
嗯，
是否还在建立着自己的巴别塔？
嗯，这个思考是很好的，但是嗯，这个是有一个神学上的矛盾的问题，就今天我们怎么确认一个人重生得救，就这个是大多数的教派宗派会有不同的解释的角度的。那至于我们今天说我们信主，我们可以说哎，是神的拣选使我们得救了，
嗯，
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因信称义它不代表是一个完全成圣的一个状态。
这个说到那个成圣的过程，
对，
但是我们至少是在那个成圣的路上嘛，
所以你会发现这是需要被教导的，
嗯，
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需要有牧者的原因。就是过去呢其实只需要有祭司就行了，只需要有类似摩西这样的角色就行了，嗯，
就是只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颁布律法，就是讲清楚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你如果真的触犯了你就赎罪就行了，
嗯，
但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就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出现了教师这个身份，
嗯哼，
当然其实在新约时代已经有律法师的存在了，但是那个本质上来说我们今天需要牧师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涉及到我们今天已经意识到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但是尚未成圣，
嗯，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在群体里面呢，我前两天在一个神学课程里边了解到对于教会的定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他说这个教会我们怎么定义它呢，尤其是对于有形教会的定义，他说圣经里边呢其实有一些经文甚至表示如果一个人一个妻子是基督徒，他的丈夫也会因他成为弟兄，
嗯，
他是一个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嗯，一个人也可以，
嗯，
就是成为一个教会的影响力。
对对对对，而且有一个关键点是，今天我们究竟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分辨别人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嗯，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
嗯哼，
我们应该要在一个真信徒的群体当中
啊，
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但是，假如说我们长期的陷入到一种质疑他人是否是一个真信徒，你就会发现我们在走另外一条路，
那不是我们的工作，
对啊，那是神的工作。
就我想起来就是很多人不是喜欢占星象就是玩嘛，
嗯嗯嗯，
就是后来就有牧师或者说教会的弟兄姐妹警戒，圣经里面已经有话说了，
嗯，
星星月亮那些不关我们的事。
对,
对，
所以我想回应赵云的也是，就是确实我们今天应该知道，
嗯，
应该明白。就我有的时候如果你读保罗书信的话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
保罗常常开头就是你们岂不知意思什么呢，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你们应该知道
对吧，但是呢即便如此，
嗯，
我们也还有不知道的。
OK，
但是在这种不知道的处境下，
我想打断一下哈，是我们在信主之后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可能不能达到神那样的完美和圣洁的，但是我们至少是一直在成圣的一个道路上面。
是的是的，
越来越像他。
对对，
我们应该反省自己，基督徒自己的心里面是否还在建造这个巴别塔。
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所以我刚刚才讲嘛，就是就算我们今天是参与教会服事，或者说我们就是福音事工，或者像一些宣教士一样，我们并不见得说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就认为这个人就多么的了不起。
对
啊，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有时候你要知道巴别塔不是自己建造起来，有可能别人给你建起来对吧？
有道理。
你要知道彼得保罗他们被称为圣徒的时候，可不是他们活着的时候。当彼得被称为第一代大教皇的时候，
彼得说
对
我好无辜、啊、
我可不想干这个事儿，对吧？
但是彼得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了，
已经殉道了呀。
对啊，他已经殉道了。
对呀、啊啊，但是这个就是他自己没有这么想的，但是当时的教会教廷认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统。那怎么来呢？既然彼得是大门徒，就他来担任这个大教皇吧。我觉得赵云提的特别好，就是基督徒也应该去做自我反省，或者我们再聚焦一点，我个人，
对
李诺、冰燕、赵云，我自己要警醒，以及我们看到非信徒他们有这种建造巴别塔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跟他们有什么分别，大家都是罪人啊。今天我们讲世人都犯了罪，这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只是呢我们叫蒙恩的罪人而已。因为刚刚我们在讨论那个基督徒成圣过程当中的认知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有些时候啊，人跟人成圣的路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真的是先知道了，然后呢他在一点一点的去操练，去被神去磨。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是边被磨边知道。他从前可能很多道理都不懂的，但是呢他磨练之后呢，诶，他有这个生命上的成长。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带我们要来思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句话是可以来做一个这章的总结的，就是他说到巴别塔事件充分说明，若不超越自我，扎根于上帝，任何集体行为，就是无论社会组织还是运动，都无法成功，其他任何造神的努力注定要以失望告终。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一个最大的指望。
我重新认识了超越自我这四个字
原来不是自我崇拜嘞
对，以前总说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是的自我打鸡血，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卓越，
对，
怎么样卓越成功。
对，
但这个自我是
他要离开
自我中心。
对对对，离开
就要离开那个自我中心，扎根于上帝，
对，
才能够成为神原来要造我们那个美好的形象，要我们去成就的那个荣耀。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暂时录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本期所探讨的内容有什么样想法呢，也邀请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凉拌，
也可以透过凉拌 at 凉油点 net 这个邮件地址来跟我们交流。说多一点话都没关系的，因为发邮件不用钱
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留言板跟我们实时互动。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有多种途径，还是鼓励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真实的参与到我们这个团契当中来。
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意见啊，都可以提出来。别让我们那么孤单。
包括有什么代祷事项也可以的。
哎，这个是团契当中很重要的。希望我们也可以彼此守望。
是的，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真的，你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在 工作当中，或者一些看似能够取得好的成就，能够建立自我的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当中，我们仍然会落入到骄傲，一些自我崇拜的状况里面。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帮助我们，圣灵啊，你在我们里面来常常做感动警醒的工作，使我们警惕自我的崇拜，警惕我们老我和血气对我们生活生命工作的支配。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的心意。我们不只是看到神你禁止我们不许我们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更看到这些罪带给我们生命那些亏损和那些实在是很糟糕的影响。主啊，我们将自己将每一个听众朋友都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在工作当中你也来建立我们，借着工作的机会也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你所塑造。我们谢谢你，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来祝福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阿们阿们。